就说着他想希望读圣经，眼睛看不见，他就去求神。这个心很好，因为他要读圣经嘛，神就听了他的祷告，那个黄斑出了问题了，好不好？在我是学医的呢，在医学上，眼睛的眼底那个黄斑出了问题，那是很难恢复的，好不好？那么你看他忽然在星期六的早晨，他在参加聚会，哎，他说怎么我就看得见了，不要放了镜，他能看得见了，好，因此感谢主，那我想我今天就接着他的话，我们就来交通一点读圣经的问题，好不好？读圣经的问题。我们曾经交通过一个基督徒按照圣经，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有四件事情应该做的，每一天。第一个就是祷告，每个基督徒你每天要祷告，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就是读圣经。第三个就是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第四个就是要做见证，做见证，你要活出见证来，好不好？这个做见证呢，不只是嘴巴，给我的同学做见证，给我同事做见证，给我家里没有信主人做见证，而是要你这个人把见证活出来。什么叫做把见证活出来？就是让主耶稣的生命从你身上活出来。比方刚刚，这个老姊妹讲的，发脾气，好不好？怎么现在就不发脾气了？你看，就变没变了？变了，这就把神活出来了，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把神活出来，就每天都要有见证。四个方面，一个祷告，第二个读圣经，第三个不要忘记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也要聚会啊。那么按照我们，比方说我们是规定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主日都有聚会，那平常怎么办呢？家里也可以聚会啊，我们家里一起读圣经啊，每天家里吃完晚饭花半个钟头，大家在一起读圣经，很好啊，在一起祷告。所以这四件事情是不能忘记的，就是每个基督徒每天都要做的。我们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说说读圣经的问题，好不好？读圣经的问题，我们先要介绍我们的圣经，你们手边都有圣经。圣经是有两卷，一卷叫做旧约，一卷叫做新约，两卷。那么新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它一共有三四九本书，或者说三四九卷书。旧约圣经里头有三四九卷书，所以你看那个目录，你一看，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你一个一个数，就是三十九卷。那么新约有多少卷呢？新约有二十七卷，有二十七卷，从马太福音读起，到启示录，二十七卷，很好，好不好记？好记，怎么好记呢？旧约是三十九卷，新约就是三九多少，就是二十七卷，好不好？很好记，好不好？特别年轻人，最好把它记下来。三十九加二十七，一共是多少卷呢？六十六，好不好？所以整个圣经就有六十六卷，旧约是三十九卷，新约二十七卷，这是最基本的，一定要知道，好不好？然后我们来看旧约，旧约三十九卷，它要分成几类。第一个就是前面有五卷书，从创世纪、出埃及记、 民数记、利未记到司命记，这五卷书我们把它叫做摩西五经，好不好？我在黑板上把它写一下。摩西五经，那就是五卷了，对不对？你们看目录就是创世纪开始，创世纪开始，好，那么就是摩西五经了。为什么叫做摩西五经？这五卷书是摩西写的，啊，它是摩西写的，所以就把它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完了以后，那就紧接着是历史书，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书。以色列的历史书，那就从约书亚记开始，约书亚记开始，啊，一直要到，那么包括，这个历代志、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啊，一直往后面，到什么地方，为止呢？在以斯拉，不是以斯拉，以斯帖。那我们就注意哈，就是一直要到约伯记的前面一卷，是什么书啊？
以斯帖。
以斯帖记，好不好？好，就完了。一直到以斯帖，约书亚记开始啊。一直到以斯帖，这就是以色列人历史书。你要读历史，以色列历史，那就在里面都记载完了，全部记载。那么把这个历史书读完了以后，又有五卷，我们叫做诗歌。五卷诗歌，因为他写的时候都是诗歌的题材来写的，有五卷，那就是从约伯记就开始了。约伯记、诗篇、箴言，然后呢？就最后到什么位置啊？雅各，就是五卷诗歌。五卷诗歌完了以后，第四部分我们就叫做先知书。叫先知书，先知书一共有多少卷呢？一共有17卷，那就要从以赛亚书开始到马拉基为止，以赛亚开始到马拉基为止。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又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大，前面一部分叫大先知书，为什么叫大先知书啊？ 不是这个先知很大，是他的写的篇数最长，好不好？比方第一个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以赛亚这一卷书它有66卷，66，所以写的最长啊，最长，所以就把它叫大先知。以赛亚这个先知过了，就是什么先知啊？耶利米了，好不好？耶利米写了2卷，一个叫耶利米，一个叫耶利米哀歌，好不好？啊，耶利米过了以后就是以西结，好不好？好，他这是都是大先知。啊，以西结过了就是大以理，又是大先知，好不好？写的篇幅比较长，把它叫做大先知。啊，以后就是何西欧就开始了，好不好？何西欧他没有算他的字，没有把他算成大先知，算成后面的啊、哦。好了，他是这样来的，好不好？所以有一个大先知，有一个小先知，但是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分的，好不好？你只要知道先知书有17卷。因此当你想要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应该有这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就是我现在是读的哪一卷书是属于哪一类的，好不好？我如果读摩西五经，就是从创造，摩西五经是创造世界开始，创世纪嘛，创造世界开始，一直到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让他们来侍奉神为止，这是那就是摩西五经。因为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出来侍奉神，好不好？这是摩西五经，从神的创造啊，一直到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来侍奉他们，就是摩西五经介绍。然后历史书里面就是神把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把他们在侍奉神的这件事情上带领他们，然后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那就是以色列历史书啊，就成为一个国家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成为国家，第一个要做皇帝的本来是扫罗，现在应该从神来看应该是大卫。大卫就成为以色列国王了。那么最早还有一个叫扫罗，扫罗因为不听神的话，神没有要他来，开始是只做王，但是没有把整个以色列国统一起来，没有，他做王做了一段以后神就不要他做了，然后就是大卫，好不好？因此大卫王，这个历史书里面就从大卫王开始，好吧？以色列王从大卫王开始。大卫王他做完以后就由以色列国兴起来了，但是呢大卫王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又有一个儿子叫做罗伯安，因为罗伯安不听神的话，所以到罗伯安的时代整个这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北国叫做北边的一个国，还有就是南方的国，这个时候以色列就分开了。北边这个国家就叫做以色列国，南边的叫做犹太国，或者叫犹大国，那个是分成两个国家。好， 南边这个国家还没有拜偶像，北边的就先去拜偶像了，所以以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了，被另外一个亚述帝国把它灭亡了。亚述啊，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的，亚述帝国就把以色列国灭亡了，吞并了，没有了，北边就没有这个国家了啊。所以你们去读列王记和历代志，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就已经灭亡，被亚述国灭亡。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是很厉害的啊，很有权力的。后来大概就过了大概100多年吧，南国犹大国也被另外一个帝国灭亡了啊。那个帝，那么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就慢慢衰弱了，亚述帝国就衰弱了啊。另外一个帝国就兴起来了，什么帝国？巴比伦。好，对，不错，巴比伦就兴起来了。巴比伦的第一个王来灭犹大国的就叫尼布甲尼撒，以后就巴比伦帝国就兴起来了，就把犹大国灭亡了。好了，现在在地上啊，就没有神，就没有国了，看到没有啊？他都灭亡了嘛。啊，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帝国就把这个灭亡了，在地上就没有以色列国了，没有了，没有巴比伦帝国以后，又被波斯帝国灭亡了。以后就是被波斯，或者叫做马代波斯也可以，波斯帝国灭亡。以后巴比伦帝国又被波斯帝国把它灭亡了。啊，那么波斯帝国开始是两个国家在一起，一个叫做马代，马代跟波斯两个。以后的话，马代波斯帝国就强盛了，啊，马代就不出现了，因为他们是是亲戚关系，啊，以后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以后又衰弱了，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帝国就兴起来了，我们就叫做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兴起来了，希腊帝国那很有名的，历史上就是亚历山大做皇帝了，他开始了。希腊帝国以后又衰弱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帝国代替他了，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代替了，所以你看，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北国灭亡了，巴比伦帝国又把南国灭亡了，这个以色列国就没有了。没有以后，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地图，他们的土地先被波斯帝国统治，以后希腊帝国兴起来把波斯帝国灭了，就被希腊帝国来统治了。以后罗马帝国兴起来又把希腊帝国灭了，又罗马帝国统治了。那么现在你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啊？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对不对？主耶稣降生就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罗马帝国统治这一块地方。好，以后又经过这2000多年的变化啊，那么现在这一块地方就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就独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这个地方就独立了，好不好？独立了，虽然独立了，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现在还是两边在争呢，对不对？巴勒斯坦好不好啊，还没有完全和平。 那么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和平？圣经上的预言，那就是历史说过了，以后就是先知书预言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和平的时期，让以色列人修圣殿，让他们来侍奉神。当他们修了圣殿侍奉神了，大概只有7年的时间，主耶稣就降临了。啊，这圣经里都有预言了，好不好？圣经都有预言。好了，那么我就在这里，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个部分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书，它的内容就是这一个。所以你去读历史书的时候，你会读到，比方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这些都是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写的、记载的历史。这个历史完了以后，历史书完了以后，以后就有五卷诗歌了。五卷诗歌，这里面有约伯记，有诗篇。诗篇里面是最长的，因为诗篇一共有150篇，好不好？刚刚我们就说到以赛亚书是66卷，那么诗篇里头有多少呢？150篇，好不好？诗篇里头有非常宝贵的诗篇，你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又很短，但是最好你能够把它背下来是最好，非常友好，都非常好。那我举一个例来讲，请我们来读诗篇，先读131篇吧。131篇，第一节啊，第一节，你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你看到没有？我们人都是眼要高大，对不对？高不高大？心狂不狂傲啊？狂傲。心狂傲，眼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怎么样？我都敢做，敢不敢做啊？敢做的，很多人都敢做，什么都想敢做，好不好？这个一做就出问题，一做就出问题。好，那么，我顺便在这里说，你们可能如果看了电视，就是去年的12月31号，有一个青年 UBC 的学生，21岁，去探险，听说过没有？听谁探险？当天探了险就没有回来，政府的这个飞机啊，直升飞机啊，猎犬啊，去搜救他，去了大概2次还是3次都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我不认识这个青年，那么我是在电视里面看到这一件事情，但是不知道不久，神就把他的爸爸妈妈就带到我这里来了，就把他的父母带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以后，他们是住在，西温，啊，就是西北温嘛。他们是住在西温，来了以后，我就给他们传福音。可是，一来一传福音，他父母都信了。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个儿子啊，失踪的这个儿子是个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受洗了半年，给爸爸妈妈传福音，爸爸是绝对不相信，绝对不相信，而且。吵得面红耳赤啊，哦，是这种情况。那么那一天到我家里一来了以后， 他的父母来了，啊，我们一把圣经一给他一读，两个都信了，啊，而且决志祷告，啊，完了以后，他们就要求我为他的儿子祷告，当然他们就希望的能够把儿子找到回来，最好活得回来，不要死了，这是他们的盼望。当然我们的祷告里面就说，主啊，如果这个孩子还活着的，啊，那个时候已经失踪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就希望能够让他回来，如果他还没有活着，还没有到主那里去，就希望能够找得到他。你看呢，这个政府他们搜救的水平很高的，都找不到，你看奇不奇妙？好，没有办法。好，这件事情过去了，这两夫就是他的父母，星期六还到我们这里来聚过会的，好不好？那么就是今天是主日，就是在这个星期一，他的父母就自己去找，结果就在一个非常大的岩石上，岩石的下面找到了他的儿子，但是已经一个半月了，已经死了，好不好？找到了。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当天12月31号，这个小青年要去探险，就在他要去探险的时候，早晨8点多钟，他的妈妈正好从国内回来，不知道要去探险，马上就给发了一个手机，发了一个电邮给他，就说我现在回来了，妈妈就希望你回来吧，你在哪里啊？他说我去探险，他就发一个电邮给妈妈探险，他说我下午5-6点钟回来。那么从我们基督徒来看，探险是一个人去探险，这个事情危不危险啊？所以刚刚我们读的131篇怎么讲啊？我心怎么样？不狂妄。眼不怎么样？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怎么样？不要做啊，好不好？他就敢去做，而且妈妈的电话也来了，也发了短信给他了，按理说这是神在拦阻了，好不好？你就不要再去了，结果一去了就没有回来。好，妈妈也难过，而且他这个孩子啊是双胞胎，还有个哥哥是在国内，这个哥哥呢是读哈佛大学，读了2年就休学，在哈佛拿了一个项目，在国内做生意。这个弟弟呢是读的 UBC， 两个都很优秀，功课啊都是大陆10几岁跟爸爸妈妈移民过来。哥哥听见这件事情回来以后非常难过，啊，非常难过。所以那一天的第二天，他回来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就和他们三个在一起，啊，我就给哥哥传福音了，啊，感谢主，哥哥就信了，哥哥也决志了，现在家里3个人都信主了。那么这节圣经我也告诉他们了，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很重要，特别青年人重要，现在青年人都是心要狂妄，眼高大，重大扯不透的事情我就是想去做，好吧，一做就出问题，好不好？好，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诗篇很好，我今天就说到这一个诗篇给大家介绍。那么箴言里面也有非常好的，好不好？传道书里面也有很多好的，好不好？当然雅各书里头也有。那么你读雅各书不一定读得懂，那么我们这里有一本叫做雅各书的读经记录，你可以拿一本去做参考，好不好？这就把诗歌说完了，诗歌完了以后就是先知书了，好不好？17卷的先知书，就看你读哪一卷，是哪一个时代神的先知所说的话，好不好？啊，17个先知都在这里，其中有很多的预言，特别以赛亚书里面， 包括耶利米都有，就是关于主耶稣的预言啊，就是主耶稣要来，主耶稣的预言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就简单的把这个旧约给大家介绍了，下面我就简单再介绍一下新约。新约你看一看目录你就知道，新约前面有四卷书，就叫福音书，好不好？福音书就是记载主耶稣在地上的事情，所以新约里面前四卷是福音书，后面紧接着就是使徒行传啊，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福音是怎么传的，门徒是怎么工作的啊，其中很重要的除了十二使徒以外还有一个保罗出来了啊，然后就记载了使徒行传，就记载了主的门徒他们是怎么，教会是怎么建立的，是怎么工作，怎么传福音的，怎么侍奉神的啊，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过了以后就是保罗的书信出来，罗马书，好不好？罗马书开始就是保罗的书信，保罗一共有十三卷书信，好不好？十三卷啊，从罗马书开始，哥林多前后书，好不好？一共十三卷。保罗的书信完了以后啊，又有书信，比方说雅各的书信，约翰的，约翰使徒约翰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约翰的书信，雅各的书信，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啊，不是主的使徒。然后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的书信完了啊，对不起，前面还有一个彼得的前后书，好不好？彼得的书信完了就是约翰一二书啊，这就是书信。当书信完了以后，最后就是启示录，最后一卷启示录啊，就是使徒约翰他记载的啊，那就是新约，好不好？啊，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对这个圣经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好不好？啊，第一个，旧约一共多少卷呢？三十几啊，三十九，差一个，差一卷是四十，好不好？差一卷是四十，它是三十九，旧约三十九卷，新约多少卷呢？二十七卷，好不好？啊，它是怎么分的？啊，刚刚我们就讲了，好不好？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概念了。好，我应该读的哪一个，内容是什么，好不好？好了，这个就是圣经。好，我想今天时间呢就不可能让我们再说了很多了，好不好？因为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单独以一处的圣经来解释这件圣经，我们是要以圣经来解释圣经，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你不要只读这一处，有读这一处你不能清楚，弄不清楚，那么你还要读别的的圣经来对照着读，好，你就知道到底这一卷它是讲的什么内容，这一段说的什么内容，好不好？好，这样就可以把圣经弄清楚了，好不好？好，那么我现在初步说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什么要问的没有？
对于天主教的旁经和伪经，我们有没有什么看法？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圣经是六十六卷，除了这个圣经的六十六卷，还有许多历代以来，好吧，在主前还有主后都有人在那里写啊，有的人啊在新约的时代，有的人他有他的看法，对于主耶稣在地上有看法， 比方有一本书叫做犹大的福音书，犹大的福音书，它是帮助那个卖主耶稣的犹大抱不平的，好不好？哦，他就说啊，那个犹大卖主耶稣，犹大卖主耶稣啊，最后不能把罪归到犹大的身上，好不好？哎，因为很多人的解释就是犹大不卖主耶稣也要钉十字架，总得有个人去卖他吧，那么犹大卖主耶稣就是你耶稣你安排的了，神安排的了。特别你读圣经的时候读不清楚，还是主耶稣第一个饼给他，我递给谁了，那就是他啊。而且主耶稣说你要做的你快去做吧，那是主耶稣喊他去做的嘛，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对照来读啊，如果不对照读，你只抓到这一节你就弄不清楚了。所以啊，就有人为他写叫做犹大的福音书，这些都是不可靠的，好不好？我们相信一件事情，这六十六卷书是神借着圣灵把它摆在这里，这六十六卷里面没有矛盾的，好不好？没有矛盾。其他的有的是人写的，这些书也有人去读过，那里头有很多有矛盾的东西，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好不好？有很多错误东西。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一个但是有的人在那里传说，或者在电脑里面在去找那些叫做未经，原来我也有一本叫做未经就是没有收进来的，好不好？那个未经里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好不好？我有问题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去，我们就是把这六十六件事读好就不错了，好不好？
这个圣经是神借着人的嘛，就是借着先知给他们的启示以后他们写出来，这能代表神的话吗？
那个什么？
圣经是神的话吗？能代表？
好好好。好，那么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刚刚邓哥问了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来读一书圣经，这个圣经能不能够代表神的话，好不好？那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要读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先读这一处，好不好？找到没有？彼得前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二节，好不好？好，找到我们请 Tim 弟兄读嘛，好不好？
问到这旧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好了，你看这里啊，就是这个救恩，请我们注意，这些众先知是怎么样啊？十一节，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看到没有啊？所以写这些圣经是神的灵在他里面的启示，好不好？他要详细的考察以后才把圣经写出来，不是随便写的这是第一处。第二处请你读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读到十六节， 或者再读一点也可以，我们读到48节，15节到18节，好，
并且要以我所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己成了。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好，你看彼得讲，保罗不是写了13卷书信吗？彼得怎么讲？他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对不对？那这13卷书信就说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些事，彼得就为他做见证了，好不好？就说保罗写的这是对的啊，是神给他的智慧啊。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举成了。就是对于保罗写的这些东西都是神给他的智慧啊，这是彼得给他做见证。因此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不要自己随自己的智慧去强解，好不好？那一定要有圣灵的启示。你看这里也是说到保罗写的书信，好不好？彼得就给他做见证了。前面我们就读的就是先知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好不好？他不是随便写的，那是考察基督的灵。因此我们的圣经，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是非常可靠的，好不好？而且特别前4卷福音书啊，包括使徒行传里面都写到了主耶稣啊，和当时的人为主耶稣做见证。你看特别那个路加福音，他在写的时候他是经过详细考察，不是随便写的，好不好？他经过详细考察再告诉他们的。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往前面读一点，路加福音1章，路加福音1章1节读到4节，1节读到4节。
亚非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好，看到没有？那就是详细考察了，而且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就是这本圣经，好不好？都是怎么样确实的，好不好？啊，这是路加，他写的是路加福音嘛，好不好？啊，所以圣经里对给我们来讲很多，还有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东西，都给我们看见，这是出于神的，好不好？这是神的启示。那么有很多伪经，伪就是假的啊，单人旁一个伪字，伪经，那些东西都没有证据的，好不好？没有证据。那么我们知道路加是个医生，他和保罗是同工，好不好？同保罗是同工，所以保罗的东西，他也详细考察的东西都是很准确的，很可以信的。那么除了路加福音以外，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在那里写的，好不好？他也是很清楚的把它考察的，把它弄写出来的。好，好，我想这个我们的相信的这个是应该是不可怀疑的，好不好？好，不可怀疑的。好，看看还有没有。 美就到这里了。
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聚会就到这里结束，然后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召聚我们，
主啊，
我们愿意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与你相聚，主，我们愿意借着你的话语来更多的体会你对我们的心意，主，我们虽然在你的话语上认识的很少，主要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一个饥渴的心，主，我们知道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主，我们更多寻求你与我们的同在，主，让我们这个人能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来查验你是何等的善良纯全，在我们身上所加的是可喜悦的旨意。
感谢主。
主，我们即将散去，求你保守我们的平安，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周继续每时每刻在各样的事情上讨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这个红包给你，我给你看，那是收的钱在里头，给大家要数一下。
好的。
那个金额给你写了，请你给金额那个开数一下。
好的。
这就是。那天的信封全部在这里。
OK。
钱都在这里，你数一下。
OK。
是那么多钱啊？我们都签了字了。好。听嘛，恐怕真正开风信箱，你要跟王洋两个开哦。风信箱，因为刘全良走了嘛。你要说一下
哦。好的。好，再见。
再见，再见。
这个麦克风给你。